我在神学院里面教学生怎么样预备讲道，特别是怎么样去预备旧约啊这一个历史故事的这个讲章的这个做法来跟各位分享。那么简单的来讲，就是我要跟各位啊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要从历史书跟各位来谈我们怎么样去解读圣经里头的故事。其实讲道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特别在我们基督新教就是更正教的里头，因为常常我们会觉得其实你讲到任何人都可以讲，你不管怎么讲，如果你不是一个很明显很严重的异端的话，那么其实你不管怎么讲事实上都不会讲错。但讲到在基督新教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台上的讲道很少讲错，但是呢更少讲对，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讲到不容易讲错，但是讲到很少讲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用任何一段经文，然后你导出来的结论就是我们要更多的爱主，我们要更殷切的读经祷告，我们要更热忱的侍奉上帝，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我们要颂赞上帝的恩典，他的奇妙，这有没有什么错？没有什么错。而且你会发现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任何一章任何一卷书或者是任何一段话，你讲到最后用这个做结论，有没有错？绝对没有错。我就想到以前在海峡还是彼此对立的时代，我们小学写作文，那么当时候我不晓得你们这个中国的弟兄姐妹们怎么样，我们在这个蒋帮匪徒的统治之下的人，我们那种爱国的思想，反正我们只要写任何的作文题目，不管是我的梦想、我的家，或者是我的什么，那么到最后我们一定说，长大之后我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然后解救大陆苦难的同胞，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做结论。
高雄跟基隆两个港口，因为要登陆。
要登陆，对。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国民党跟共产党是蛮接近的，蛮像的。那其实这件事情在教会的讲道里面也是一个常态。我们用任何的经文，我们讲出来的结果大概就是那几个结论，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发现？大概所有的讲道到最后，你把它结论起来就是那几个 topic。我们要爱主，我们要热心，我们要好好祷告，我们要灵修，我们要读经，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干什么，全部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因此我说，一般来讲在基督新教的里面，讲道不容易讲错，但是其实很难讲对。我所谓的很难讲对，就是我们很难讲出当时候圣经的作者，圣灵借着这一个作者用白纸黑字把它记载下来，用不同的文学形式把它书写下来，他到底在那个时候他到底要讲什么，他对那个时代的人到底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消息讯息，这就是我们最难掌握，也是在很多预备讲道当中我们没有试着很认真的去掌握它。所以我们往往只是借着经文讲自己要讲的东西，我们很少帮助弟兄姐妹们，当你讲道完之后，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终于明白过来，这么长久以来我读这段经文，我读这一节圣经，我读这个历史书里面的故事，原来神透过这个作者是要告诉我这件事情，是要告诉我这件事情。所以因此我在神学院这个教讲道学的时候，我常强调一件事情，你要先讲得对，再求讲得好。你如果讲得好，其实要讲得好非常的容易，只要你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你是一个思路清楚的人，再加上如果你是一个这个博览群书的人，你的尝试非常的丰富，那么事实上你很容易在所谓的讲道里面讲得好。但是讲得对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口才好可以讲得好，甚至讲得非常的感人，甚至讲到别人这个痛哭流涕悔改认罪，我不否认这一些的效果，但是可能我们更需要面对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把神的道给讲对的这一个问题。所以因此我在神学院非常强调要先讲得对，要想办法把它讲得对。那么既然要想办法要把它讲得对的话，那么就有一个大的问题了。各位，我想基本上你们都会同意， 圣经我们可以称它为是一个文学的作品，你们可以同意吗？可以接受吗？如果神的道是用人的语言，是用人的文字，是用人书写的原则 去成长，用人这一个世界，用人世间的这一些有限的东西去承载上帝超自然那种所谓的超越性的启示的话，那么某一种程度来讲，我们可以说圣经基本上它有很强烈的一种所谓的文学的本质。那么如果有文学的本质的话，那么就会涉及到不同的文学形式的问题了，就会有文学形式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圣经当中有五大类的基本的文学形式，比如说历史书，比如说我们说历史书，那是属于所谓的叙事文学。比如说我们说在诗歌智慧书里面，基本上我们说那个叫做诗歌文体。比如说我们在整个新约当中最常看到的书信，那是论说文学，对吗？那是论说文学。箴言或者是传道书、约伯记，它基本上是用诗歌文学来承载犹太人的古老智慧，我们称为那个就又叫智慧格言。而圣经当中两卷最难的就是但以理书的后半部跟启示录，它是所谓的启示文学，是启示文学。因此同样一个字在不同的文学体裁里面，它是不一样的意义的，对吗？
对。
月亮在论说文学，在叙事文学里面月亮就是月亮，对不对？而在诗歌，月亮是不是月亮？是吗？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以月亮在力量代表什么？是一种失恋，那个不是爱情，那是苏东坡写给他弟弟的诗，是想念他的弟弟，那是手足之情。那比如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个明月代表的是什么？
思乡
之情，对不对？有没有爱情？
没有。
有邓丽君的歌，啊，对不对？月亮代表我的心，不是对
的，
没有。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诗歌文学的形式。同样的一个文字，在不同的文学的形式里面，你去解读它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经不是拿起来，然后读到一句话，我很有感动，我分享，那就是神的道理。因此我今天今天早上跟明天早上这个四堂课的时间，我要特别针对就是你们今年的这个重点，就是历史书。我要教各位我们怎么样能够按照文学的方法，按照当时候圣灵感动这一些的故事的叙事者，他们的那些的文学的原则，我们怎么样把故事给讲对。我们讲故事很多的时候就是讲一个故事，但是那个故事如果没有被讲对的话，你只是在你的讲述里面提供一些 information， 跟历史上有关系的 information 或者是 knowledge， 但是如果你有把它讲对的话，你就能够从其中读出 message， 你就能够读出信息，然后你就能够透过那个故事影响弟兄姐妹们的生活形态，会影响他们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今天跟明天四堂课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我要教各位怎么样很准确的来解读圣经当中的这一些的故事，从其中从人的经历里面，我们能够如同新约的作者说的，这一些的故事要成为我们的借鉴，这一些的故事要成为我们的借鉴，这一些的故事是有信息的，这一些的故事不是几千年前在一个很遥远不同的民族当中发生的一个 event 而已，它乃是直到如今神留下来都是给我们一种敬畏他的人能够得到的智慧。所以这就是这一个今年我要跟各位所分享的。那么我们第一个单元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来谈事件诠释跟信息这三个的关系。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们要从一个问题开始。我们所谓的历史，我们当中好像有人是读历史的，有没有人？我记得昨天遇到某一个姐妹，她说她是读历史的。OK， 没有关系。各位， 历史对你而言到底是一个事件的记载，还是它里面是承载有意义的故事的诉说？对你们而言到底是什么？可能在对我们台湾当年啊，在我们不管是考啊这个高中的考试或考大学的考试，历史对我们来讲它只是考试的一个工具而已，哦，考试的一个工具而已。那么我们知道某一年某一个朝代某一个皇帝的这一个治理之下发生哪一些的事件，那些的事件可能对我们来讲只是我在高考的时候我能够达高分或低分的关键，但是它其中对我来讲没有任何可以影响我的生命可以影响我的生活形态的故事。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如果圣经当中有一大部分被称为叫做历史书，那么这些历史书被记载下来，它到底只是要告诉我们曾经发生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一个遥远的国度他们的事件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是神在其中借着故事要对我们传讲一些的信息？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这一座全世界最高的山峰讲起。这一座山峰叫做艾佛勒斯峰，好，艾佛勒斯峰。那么称它叫做艾佛勒斯峰是因为要纪念十九世纪用三角测量法测出它是全世界最高峰的这个艾佛勒斯。但是后来好像你们中国把它改成叫圣母峰，对不对？
珠穆朗玛峰。
哦，珠穆朗玛峰没有错，嗯，这件事情我知道。哦，那么珠穆朗玛它其实是藏语，而藏语珠穆朗玛就是圣母的意思，所以为什么我们台湾称为叫圣母峰，因为珠穆朗玛在藏语就是圣母的意思。这是全世界最高的山。那么在好像在2005年中国的这一个地科院重新测量确定它是8488的这一个高度，没有问题，它是
8848
好，那么全世界最高的山峰。那么关于这个山峰有许多非常传奇的故事。各位，这一个世界上第一个要去登这一个珠穆朗玛峰的人，他是一个英国人。他在1924年的时候，这个乔治·马里洛，他是第一个出发要去马洛里，他是第一个要出发要去登这个珠穆朗玛峰的一个人。但是他到底有没有登顶，一直到现在都是登山界的一个谜，因为他没有回来，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确切的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成功。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第一个人，所以。在登山圣母峰的登山历史里面，他不是被记载第一个攻顶成功的人，但是他却讲了一句影响整个全世界登山界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出发的时候，伦敦时报的记者访问他说，你为什么想要去登山？他说了一句名言，他说，因为山就在那里。听过这句话吗？啊，听过没有？没啊？哎呀，这个世界名言你们没有听过？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啊？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这是一个非常豪壮的一句话，你们不觉得吗？你们真是太缺乏诗人的情怀了。你为什么要跟我求婚？
因为你就在那里。
对。要这样子了解好不好？ OK，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是第一个出发去登顶的人，但是他到底有没有成功，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谜。一直到了将近30年之后，有一个纽西兰人叫做艾德蒙希拉瑞，这个人他才成功的登顶，他是记录上第一个成功登顶的人。所以你到纽西兰去用他们的钱币5块钱的这个钞票上那个图像就是纪念他，就是这一个艾德蒙希拉瑞。他不但在纽西兰的钱币上面有他的肖像，更重要的是你要达到圣母峰的前300公尺，也就是整个登这个珠穆朗玛峰最险峻的一道坡，就被称为叫做 Hillary Step， 就是希拉蕊，对，这个希拉蕊的山坡，这个地方是最险峻的，很多人都爬到这个地方功亏一篑。你要是能够过了这一个希拉蕊坡的话，那么你就离宫顶这一个山的这一个顶端只剩下300公尺而已。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最险峻的地方。不过最近传出来的消息，2015年的尼泊尔的第二次的大地震，把这个希拉蕊坡把它震掉了，所以听说现在比较容易一点了。在2015年的这个尼泊尔大地震把它震掉了。从1953年希拉蕊它第一次的攻顶成功之后，那么各位陆陆续续的就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就开始出发，他们集结成为队伍，他们就一起去登这个珠穆朗玛峰。据说你大概只要准备$80,000，那么就会有那些登山社帮你安排所有的行程，帮你做所有的基础的训练，差不多用3个月的时间，然后基本上可以保证把你带到圣母峰上。所以登山界基本上现在有很多的讨论，该不该把登珠穆朗玛峰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商业的活动。他们一直在讨论，他们觉得这是不道德的，让那一些没有从最初级的3000公尺、4000公尺、5000公尺的山开始有征服这种所谓台湾百岳这种经验的人，直接就是因为他有钱，你就想办法，然后他甚至不需要背任何自己的装备，你就可以想办法把他送上去。他们觉得这个好不好，好不好是一回事，可是真的从1953年开始之后，就有大量的人透过这种管道，也有这种组织帮助许多的人去登珠穆朗玛峰，甚至他们带着氧气瓶上去。但是各位你知道，这个在整个从1953年一直到现在，从1953年一直到现在，在整个登这个珠穆朗玛峰的过程当中，罹难者目前是超过250个人。很特别的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几乎没有一个人，他们的尸体是被运下来的。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花个$80,000、$10,000，然后跟着登山社去登山的话，你会发现整个登珠穆朗玛峰的这个过程里面最重要的路标就是尸体，就是一路上，而且他们对那些重要的转折点要往哪一个方向转，那些的尸体都给他有一个昵称。哎，当你们登到哪里的时候，看到一个穿着这个荧光黄色的那个靴子的那个人，你就要往哪边转，然后再走到哪里的时候，你们看到有一个睡美人，哦，因为他不会腐烂掉，你看到一个睡美人的时候，你要往哪边转，他们那些的尸体就直接留在山上，然后成为
可以掩埋掉。
有一些掩埋，但是有些时候它雪这一个登山季节的时候会露出来，雪会融化会露出来，所以你登山的时候常常就可以看到这一些这历年来这一些罹难者的尸体。哦，在2014号，不是2104号，2014也是未来的时间。2014年就是尼泊尔的第一次的大地震的时候，那一次比较严重一点，那一次死了16个人。到了2015年，又发生了一次的地震，就是把希拉蕊坡把它震垮掉的那个地大地震，那一次死了125个人。但是呢，在2014年以前，这个死亡的人都是3个、2个、4个。发生最严重，也就是登山时在2014年以前最严重的，就是1996年5月那一次的登山季。那一次的登山是登珠穆朗玛峰的历史里面，一直到那个时候是最大的一次山难。那一次总共死了12个人，有3个主要的登山队，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这个纽西兰，还有一个是台湾的队伍，一个是台湾的队伍。那么这一次，当时候这一次的山难非常的严重，因为那是从希拉蕊登顶成功之后
回来
最大的一次的山难的事件。所以那一次之后回来，就是因为引发这个注意，这个山难发生的太严重了，所以当时候有一个纽西兰的登山队的这一个其中的一个随队的记者，在美国这个 Outdoor 的这个杂志，运动杂志的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候整个登山的过程跟山难的发生。他 他写了之后，不但写了这一个在这一个杂志上发表这件事情的经过，后来他甚至把它写成一本书。他把它写成一本书，他说他在里面提到，登山最大的挑战不是寒冷，不是冰雪，不是风，而是稀薄的空气。不到平地一半的稀薄的空气，才是人类的身体最大的一个登山最大的一个考验。后来这本书也被翻拍成为电影，被称为叫做圣母峰之士。我不晓得你们看过这部电影，显然你们都是近前派的，从来不看电影的。我是一天到晚看电影的牧师。他也被拍成为圣母峰之士这部电影，就记载了整个过程。但问题是，另外还有两个登山队的队伍，他们也都各自有队员牺牲。所以他写下来之后，其他登山队的人对他的观察，对他的说法有一些的不以为然。所以其中美国的登山队有一个这个俄罗斯籍的一个登山专家，他就跟另外一个人合写了一本书来反驳这一个克拉克他在他的书里面所写的。他觉得你这样子讲是不公平的，他觉得有一些事情的描述对当时的生还者有一些的不公平，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来反驳。而他在那个克拉克的那一个这个 Into Thin Air 这本书的里面也谈到台湾的登山队，他们认为整个山难的发生就是因为台湾的登山队在进入希拉蕊坡之前，他们的训练不够，他们的装备不够，所以呢他们在那个单个的大家大概两个钟头的时间，所以他们认为台湾的登山队需要负很大的责任。台湾的登山队两个人攻顶，一个人死，而那个生还者回来的时候，包括他所有的这个手指头、脚趾头还有鼻子都截掉，都冻伤，都坏死掉。所以台湾登山队的这一个生还者，他也写了一本书叫《九死一生》，他也写了一本书，他觉得有点不太服气，他也写了一本书来反驳。那么后来在当时候，一个非常优雅的女性，就是那种很典型靠着$80,000，然后甚至可以化好妆超干跟高跟鞋，这是比较夸张就是很优雅的登山，他也成功的回来了。他也对整个过程的观察里面，他也提出跟克拉克不太一样的观点，所以他又写了这本书加以反驳。那么各位，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呢？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三个攻顶的队伍在5月4号那一天同时出发，每一个过程他们都一同经历，他们走同样的路线，经历同样的暴风雪，他们穿越过同样那种非常险峻的这个希拉蕊坡。但好奇怪，他们去的是同一个地方，但事实上他们对整件事情的观察，他们对整个事情的诉说是不一样的，对不 对？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所以关于艾佛勒斯山这一个珠穆朗玛峰1996年的山难，到底谁讲的是对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事件跟故事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我想事件只有一个，对不对？就是1996年的山难，就是那个事件。但是当它成为那一些经历者对别人诉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叙事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而这些的版本都是根据他们某一种程度主观的那种体会、那种观察跟他们的用字遣词，对吗？所以相同的事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经历，然后呢他们在诠释上面就有很大的分歧，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各位，这就是事件跟故事之间最大的差别。事件是中性的，事件就发生在那里，事件很难重新再重演一次。但是诠释事件的人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storyteller， 说故事的人，说故事的人。因此从他的口，从他的嘴巴里面去诉说他们所经历的事件的时候，他们到底是在还原真相，还是他们带有某一种主观，他们试着要想要传递某一种信息的这一种故事性的一个诉说。 所以各位，如果我们可以了解这一些的差别，我们做一些的思想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大概可以这样子讲，其实所谓的历史很显然都是有某一些特定观点的叙事。我暂且不谈我们一般社会这个世界上的历史，我们就从圣经的历史书的故事来看，从圣经的历史书这个历史书来看，圣经的历史它很显然一定是带有某一些特定观点的叙事，特别要透过人们的经历要去承载神那种所谓的特殊的启示。所以神的特殊的启示很显然就是所有历史书当中那一些故事里面我们所谓的特殊观点的元素，特殊观点的元素。所以我们看在圣经的当中，对于历史它有三个基本的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它是真实的事件，过红海是真实的事件，过约旦河是真实的事件，在这一个旷野的当中，这一个40年玛拿的供应是真实的事件。但是经历这些种种真实的经验的人，事件的人，他的叙事可能是会不一样的。所以在圣经的历史书当中，比如说犹大王亚哈斯12年，那么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9年。他登基做王，后来他原本是降服在这一个亚述的手下，后来又起来反抗，到最后呢，这一个他联合了埃及王，然后这一个让这一个亚述王很生气，后来就攻打了撒玛利亚城。所以这一个很简单很直接的，他就记载在何西亚第9年的时候，撒玛利亚被攻陷，以色列的北国以色列正式宣告灭亡了。你会发现在这一类的祭祀的里面，他很纯然的就提供了一些 information。 在犹大王谁的时候，谁的儿子在北国的以色列继承成为君王，他发生了哪一些的事情，他降服背叛联合埃及，后来在他在位的时候第9年，他就国家就玩在他的手中。这是事件，这一个地方我们没有什么好评论的，它就是记载一个事实。但问题是，如果历史书都只是呈现这些的 information， 那么这些的事件对我来讲它不具有任何的意义。你鼓励弟兄姐妹去读这样子的圣经，对他们来讲产生不了能够滋润他们灵魂的那些的灵粮。他如果只是这一系列的很多很多的 information， 一些记录而已，他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对大多数的读者，甚至我们这些跟以色列人没有任何关联的人，对我们来讲他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很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意义不表示我们会丢弃他，很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意义正是麻烦的所在。我们就很多读者就会自以为聪明的望文生义，就自己加添了很多的意思在里头，对不对？因为比如说我有些时候在跟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在带查经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北国跟南国在哪一个君王的手中灭亡很容易记。南国犹大灭亡，他最后一个君王叫西底家，有没有？
西底家，
你们中国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太懂，西底家那是台语，台语就是死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西底家。
还以为西底家是个人
啊，
是一个，
我还以为西底家是个人，
是一个，
他是个人名，
他是人名，最后一位君王叫西底家，那台语就是死在这里，所以对我们台湾人很容易记，那么北国以色列的君王叫何西亚那是台语，那翻译成中文叫做给他死，揍死他，何西亚。所以说我们这样子，因为他是没有任何这一个作者要传达意义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可以各自解读，我们就可以各自解读。那西底家和西亚，我们就知道两位这个王国的君王分别是谁。各位，这就是记录， 如果纯粹圣经的历史书都是这一类的记录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这一些叙事者到底告诉我们这些是为了什么。因此我们可以说，事件如果单纯只是一个 information 一个记录的话，那么它是对我们来讲不是不具任何意义的。因此历史书只不会只是某一些事件的记录，历史书不但是某一些事件的记录，还有它会是那些叙事者要诠释要传递某一些事情的这一个界面或者是载具。所以各位，比如说像在诠释的时候，像列王记下记载到北国以色列的灭亡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就有很清楚的诠释了。各位，一个国家兴起，一个国家衰亡，对这个历史来讲，它一定有它的所谓的当时候的局势的原因。有一本书叫做《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就是明朝这个最后一位皇帝，不是最后一个皇帝，但是那却是明朝最成平，但是纵向后来在崇祯皇帝的时候亡国最主要的原因。亡国绝对不会是突然间发生的事情。例如说在1453年，这个拜占庭王朝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被攻陷，东罗马帝国正式灭亡，它不是突然间发生的事情。因为在那个之前，回教徒从第七世纪攻打拜占庭王朝将近700年的战争，没有一次成功的，唯一有一次把这个拜占庭王朝把君士坦丁堡攻占下来，竟然是第四次的十字军东征，是基督徒打基督徒，是天主教打东正教的结果，它是唯一被攻陷。否则穆斯林从来没有一次成功的攻占这一个所谓的君士坦丁堡。为什么会发生在1453年呢？不是突然间发生的，而是当时候甚至已经有了一个气氛。那个气氛是什么呢？我们宁可让那一些法治条理清楚的回教徒统治，也不要让那一些贪赃枉法的基督教徒统治。你知道当时候整个社会都已经形成这种气氛了，他们觉得回教徒对待人们，对待他们所征服的地区，那种友好的程度是远远胜过基督徒对异教徒的一种态度的。所以在那种气氛之下，所以呢，这一个拜占庭王朝就我们说水到渠成，最后的一道东风吹了过来，最后一根稻草放在骆驼的背上，所以整个东罗马帝国1000多年的历史就垮掉了，所以因此你会发现，叙事者在谈到何西阿第九年以撒玛利亚被亚述攻陷，它不是突然间发生的事情。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就诠释了这个事件。他说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那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法老，得罪了耶和华他们的神。在接下来很多的经文里面，他都不断提到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违背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以色列这个神选民的国度，他们的民族国家的兴盛衰亡跟国际局势没有关系，跟他们跟耶和华神的关系这个关系的亲疏有关系。曾经亚述的大军要攻打耶路撒冷，对不对？结果神一干涉，一夜之间185000的亚述的军队全部都被杀死。所以唯有以色列民族他们的国家国主的命运如何，不是决定在周围国家的这一个兴盛或衰败，而是维系在他们跟神之间那种盟约的关系坚定与否。所以因此我们在历史书里面看到，不但有历史的事件的记录，而且呢有对这些事件记录的一个诠释。正因为有诠释，那么对我们来讲就开始有一些意义了，对不对？就开始有一些的意义了。我们说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选民，当然我们跟所有的人都一样，我们要工作，我们要读书，我们要就业，我们要结婚，我们要生子。我们所遇见的事情是大多数不认识神的人非基督徒也会遇见的事情。 1999年台湾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地震，死了3000多个人，而当中的基督徒的比例刚好就是基督徒在整个台湾社会人口结构的比率。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非基督徒死了，也有一按照等比例的基督徒也被压死了。当时候有一些的寺庙垮掉，当然也有一些教会垮掉，当然也有一些的教会垮掉。那么就一般的人来讲，他可能就直接用天灾来诠释，或用人祸来诠释。但是我们在大多数跟所有的人，跟所有的人大部分的生活都相同，都一样，都是一致的情况之下，我们至少有3%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也就是我们诠释自己生命的方式。我们家唯一一次遭小偷，被偷了几千块台币，损失不算大，但有点恐怖。那时候我跟师母都在家，只不过他在5楼，我在1楼，然后小偷从3楼进去，那是很恐怖的事件。可是你知道，那就是小偷嘛，那就是偷钱嘛，那就是啊几千块被偷走嘛。可是你知道，我师母对他来讲，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窃盗案而已，他就想到说，哎呀，我在11奉献上面银行的利息收入没有把它列入。我师母就做了这一番的反省，他说对，我们所有的收入里面，银行的利息也是一种收入。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开始，他也会把银行的利息的收入也要提列1/10。各位，这个就是诠释的问题，对吗？一般人可能说，哎，我很倒霉，哎呀，我告诉你，好恐怖，对不对？小偷竟然闯入我家。所以对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一些特定的诠释。正因为各位，正因为有诠释，所以呢，他才会所有的诠释都带着特定的观点。正是因为有特定的观点，因此呢，我们说有了诠释，有了有观点的诠释，它才会产生信息，它才会值得我们对别人说的信息。所以各位，刚才我讲了我们家遭了小偷，师母怎么去诠释这件事情，哎，对你们来讲有没有某一些意义？
有，
对不对？就有某一些的意义了，对不对？啊，那陈牧师，那是你家的事情，对不对？而下次你家遭小偷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们家的故事，对不对？哦，哎，你就会发现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意义的。正因为一个 information， 它经过诠释之后，它就对读这个故事的人能够产生意义，产生信息。所以各位，列王记下17章的地方谈到这一个以色列王国的时候，他到最后他这个地方讲，是因为神向以色列人发怒，是因为犹大人不遵守他们神的命令，所以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然后呢，这一个就应验了神借着他众仆人先知所说的。各位，以色列国家的命运完全维系在生命记第28章那个地方，你们若谨守遵行我的命令，以下的福就要追随你们。下半段，你们若不谨守遵行我的命令，背弃了我的约，以下的祸就要临到你们。所以因此，不管是北国以色列或南国犹大的灭亡，都完全跟这个生命记第28章的立约有关系。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在西利心上面设立了一个石碑，宣告祝福，就是宣告28章生命记28章那祝福的内容。在基利新山的对面，这一个对面的一个山坡上，叫做以巴路山，在那方宣告的咒诅，就是生命记第28章下半段的那一些的咒诅。因此就有了信息。因此在耶利米的时代，就是列王记的作者的那个时代，国家正就是在灭亡的那个当口，在那个情况之下，耶利米就透过这一些。透过这些历史的事件，告诉当时候面对国家灭亡的人，我们要知道，这不是神离弃我们，而是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列宗，我们离弃了神。所以他就传递出来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聊，我们要读圣经当中的，我们要读圣经当中历史书里面的这一些的故事。特别是以某些特定人物为主轴的这一些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历史是它带有特定观点的一种叙事， 而这种叙事呢，是为后来的世代的人所写的，要让我们能够有一种见古知今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引以为戒的一种聪明。所以其实各位，这不但是圣经的历史是如此，世界的历史也是如此。被公认是现代历史的一个巨擘、所以我们说圣经的历史是一个带有信息的这个故事，世界的历史事实上也是如此，世界上的历史也是如此，被公认是现代历史方法的这一个历史学家，就是英国的汤恩比。他写了一系列的这所谓的历史的故事的时候，他其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所有的历史都是执政者的历史，同意吗？
同意，
对不对？成王败寇嘛，对不对？所以各位，宋朝的历史是谁写的？是元朝的学者写的。宋朝不可能自己写历史，明朝写元朝的历史，清朝写明史。那么清史由谁来写？还没有确定，对不对？因为两岸都在争这一个对清朝末年民国历史的所谓的诠释权，对吗？所以现在你会发现两岸的史观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到最后就看谁是掌权者、所以历史是掌权者的历史、历史是掌权者的历史。所以汤恩比说，历史它不是纯然告诉我们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人类的这一个文明的长河当中的某一个这个 spot 的里面发生的一个事情而已。他说事实上历史正呈现出那一个叙事者他的信仰。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我相信什么。历史本身是一种信仰，历史本身是一种信仰。所以各位，孔子做春秋，孔子做春秋的人时候，有人这样子讲说，孔子做春秋而乱子贼，乱成贼子惧。因为春秋就是要贬义那一些不忠不义不孝的那些的臣子，也是要贬义那一些不以王道治国的那些的君王。所以所有人都怕被孔子的春秋之笔留下一笔。所以各位，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在这一个史记当中，他有一个太史公序，他谈到这个春秋的时候，他说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计，然后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见不孝，存亡国计绝世，不必起废。这就是我们要读历史的原因，因为历史可以让我们从历史里面得着一种真正的智慧。我们现在在所谓的后现代，我们在一个解构的世纪，我们不喜欢框框，我们不喜欢原则，我们不喜欢定律。但是各位，这种东西从来都没有，这个东西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但历史会告诉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有它的定律。这个日光之下没有任何新鲜的事。你一个熟读历史的人，你就会成为有智慧的人。历史是最容易让我们得着活生生的有温度的有血肉的智慧的一种文学作品。以前发生的事情现在会发生。越南在1974年沦陷的时候，他们当时候的国防部长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如果不相信历史，历史就会在我们的身上重演，历史就会在我们的身上重演。所以各位，事实上历史的本身它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圣经的历史书，它是带有信息的故事的述说，带有信息故事的述说。所以我们先暂时到这个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对不对？因为时间到了，对吗？刚好，我们是休息10分钟，好，那我们10分钟再回来，谢谢。